各位早晨，圣诞快乐。头先诗班唱咗好好听嘅诗歌，系咪都好熟悉嘅诗歌啊？有啲系好熟悉嘅诗传统诗歌，亦都有啲新颖嘅诗歌。有冇一个感受睇到诗歌里面一种嘅俾我哋嘅即系气氛，就系去纪念耶稣基督嘅降生。咁佢嗰首新嘅诗歌几有意思，惊讶主耶稣惊讶呢个世界。你有冇谂过耶稣对你嚟讲都系一个惊讶咧？对你嚟讲系一个 surprise， 哇！咁样咧定系话哦？咁你用咩心态嚟到去睇耶稣基督咧？佢对你有咩意思咧？咁咧，我太太问我：喂，圣诞节你个讲章点会讲诗篇噶？唔系讲翻传统啲咩耶稣基督降生啊、圣母玛利亚嗰啲嘢咩咁样？应下节啊嘛。我就话都应节噶，呢首歌系咪受过呢首诗篇都应节？诗篇66篇讲紧嘅系咩嘅信息咧？系一个去纪念。头先我哋喺诗歌里面都提咗好多纪念啦、回忆啦。可以从纪念嘅角度去谂翻基督对我哋嘅意义，耶稣基督对我哋生命里面带嚟咩嘅意思？12月里面咧，其实咧就系好有节日色彩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同我有同样嘅感觉。12月系最多假期放嘅，对于打工嘅族嚟讲，系咪啊？吓啊！阿正义同意啊。虽然咧有时好似复活节喺暑假放得最多假，但系嗰啲系唔关我哋事。12月最多假期放。最有呢个嘅节日气氛啊，咧就系12月。12月份里有两个好重要嘅节日，知唔知系咩？两个咩节日啊？第一个咩？吓，做冬同埋咩啊？圣诞节吓。老一辈嘅人咧，即系我哋讲紧，好似我咁啊，老一辈嘅人咧，都好熟悉咩叫做冬。后生嘅你开始咧就唔识得咩叫做冬啦，尤其是啲小朋友咩嚟噶做冬，做乜冬冬吓？可能就寫咗東南西北的東添，仲要嚇做東。冬節同埋聖誕節都有一個相同嘅意義，就係、是、團聚，就係、是、一齊嚟到去分享嘅日子。唔知道你有冇咧俾人請去食嘢啊？喺聖誕節裏邊一齊去分享，又或者你有冇去邀請朋友親戚喺聖誕節12月裏邊咧嚟到去一齊嚟到去分享？你哋彼此之間嘅友誼啦，又或者咧喺當中咧彼此嚟到去問候。中國人咧最重視嘅冬至，其實咧係一個好好嘅場景，去彼此嚟到去問候。今日我同你介紹呢個詩篇，都係一個邀請嘅詩篇。詩人邀請你進入佢嘅分享裏面去認識呢位上帝。我哋一齊嘅禱告。主，我多谢你俾我哋嚟到喺过去日子里边睇到你嘅带领同埋看顾，系愿意我哋继续嚟到去跟从你，去睇到你喺我哋生命里边嘅带领。追求你喺我哋当中，我哋藉住圣经，藉住诗人嘅分享，嚟到一齐嚟到去回顾，一齐嚟到去感恩，一齐嚟到称颂。求你嘅灵与我哋同在，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诗篇66篇总共有20节，基本上由三个部分组成，而三个部分里面呢就由三个嘅呼吁，或者应该称之为三个嘅邀请嚟到开始。呢三个邀请分别就是全地啊、万民啊，同埋凡敬畏神嘅人。诗人用咗三个嘅邀请对象嚟到去串联起成个诗篇。他叫我們去從歷史的角度來到去回顧回神是一個怎樣的神。在第一部分裡面，由第一節至到第七節組成。一開始詩人就說全地都當向神歡呼。這個邀請的對象就是全地。全地是什麼意思呢？有聖經的學者就說，哦，全地他会理解为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类。不过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就只是说了全地的所有的东西。我想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包含了一个比较深邃的意思，全地的不单止只是所有的人，在诗人的心目中他很希望 佢好希望嚟到去话俾所有嘅生物听，甚至乎佢可能对住山石、树木、松鱼，佢好想去分享呢一份嘅喜悦。诗篇六十六篇正正就系一个咁样嘅人，佢带住一种好激情、好澎湃嘅心情嚟到去向所有人，或者甚至乎佢所有想知佢哋知道嘅对象嚟到讲出佢嘅心情。或者你会问：喂，咩叫激情啊？系咪喺演唱会里边揸住嗰支荧光棒喺度搏命喺度挥手，大声叫呢行嗰啲咁样叫做激情呢？所谓激情嘅意思就系、是、一种热诚。你对有一件事嘅热诚，你对一个人嘅热诚，就系诗人所讲嘅激情。诗人带住呢种激情嚟到去向全地呼吁，全地啊，都当向神欢呼，歌颂神嘅名，用赞美嘅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为！你的大能受敌要求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留意喺呢几节嘅圣经里边，诗人用咗好多身体语言嘅动词嚟到去表达佢嗰种心情，歌颂、欢呼、敬拜，呢啲一切一切嘅动作嘅名词，表达咗诗人对嗰佢想讲里边嘅嘢。个对象对呢个上帝嗰种嘅热诚，有乜嘢导致到诗人咁激动，咁想话俾人听神系值得歌颂嘅呢？有原因嘅。我哋留意一下第五节至到第七节里边，诗人就将呢个事实讲咗出嚟，话俾所有人听，包括你同我知道，有咩原因神系值得歌颂。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行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是什么事啊？熟悉圣经的人一定会好看得到，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这个的形容正正所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出来埃及，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建立自己的家园的经历，出埃及的历史。诗人透过出埃及的历史提醒回所有的人，提醒回那些听众，告诉你们神有能力的，神是一个拯救的神，他带来了带人离开了个为奴之地，成为一个的拯救者。神是我们的拯救者，昔日以色列人被带来这个的为奴之地，今天对于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呢？今天对于每一个认识了耶稣基督跟从他的人，同样我们都能够明白当中的含义。我们离开了罪恶的困锁，我们可以离开了罪恶的给我们的缠绕，我们能够依靠上帝，正正就是好像昔日以色列人那样，离开了这个为奴之地，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诗人透过历史提醒我们神在当中的重要。你有没有这种这样的感觉？再次想起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位置，神昔日去拯救你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记得这个经历？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呢？神给你有没有这份这样的激情，再次来到去歌颂他、赞颂他呢？第二个段落就由这个万民的呼吁来到开始，这个邀请的对象是万民，真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万民啊，你们当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这两次圣经里面讲了，就是使人邀请所有的人一起来听，听什么呢？就是听下神怎样来到去接受他的百姓，一班曾经经历过他的带领的人怎样来到去赞美。有什么事情值得所有的国家的人，其他的国家民族的人来到去一起去赞美这个神呢？ 咁樣又可以導致佢哋有啲咁嘅興趣嚟到去聽呢班以色列人嚟去讚美呢個神，又等於好似我哋今日咁樣。究竟有咩值得有啲未信耶穌嘅人走嚟教會聽下？究竟我哋嘅耶穌有咩特別之處？有咩值得稱重之處？詩人再一次用歷史嚟到去講咗呢件事，講咗呢個原因出嚟。第十節十一節裏面咁講：神啊，你曾試驗我們，傲練我們，如傲練人子一樣。你使我們進入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你使人坐車砸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在這個段落裏面，詩人叫我們回憶的，我們可能不是很明白當中究竟是什麼的網羅，什麼的困苦，什麼的試驗。但我們留意十二節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詞句，就是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這個豐富之地就是牛奶與蜜之地，即是我們很熟悉的迦南美地。對於以色列人來說，離開埃及只不過是一個開始，離開埃及進入迦南美地才是神真正的心意。所以以色列人用了這個詩人用了這個進入這個豐富之地來到去說出這個迦南美地的意思。詩人再次來到用歷史告訴會眾聽，神對人的看顧，神對人的保護。在第二節裏面，詩人亦都用了一個很特別的詞彙來到去轉達一個新的意思。第二節裏面，詩人用了我們這個人稱代名詞，這個我們強調了神和他們的關係。這個意思更加來到正正來到去代表了在這個歷史裏面四十年的曠野流浪，四十年的試煉，是神與他們同在。這個神對他們說是一個與人同在的神。第七節裏面，剛才我們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就是說神帶領著這個以色列人離開這個埃及。第七節裏面更加有一句很重要的提醒我們，僕役的人不可自高。在這句說話裏面講的是法老王一個自高自傲的人，他不給這個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他阻止他們離開，但是最終他受得到的就是一連串的挫敗。神藉著連串的災害，連串的歧視，大能折服了這個法老王。有時候我對於這個歷史我有一份的惋惜，埃及人的不幸其實是由法老造成。如果法老能夠心悦誠服，早早有降服在神的大能裏面，埃及人不需要承受這麼大的苦楚。法老的自高勃逆不單止令到他的百姓受苦，他自己也受苦，他失去了長子，失去了他的軍隊，失去了他的權力。自高的人不單止法老，在第二部分裏面所提到的歷史裏面也都牽涉到，或者是以色列人同樣有他的份自高。以色列人的勃逆和自高和法老的勃逆自高兩樣是兩回事，他們有所不同。法老是心高氣傲有權力，以色列人的自高是什麼？他是埋怨不喜歡，他看自己的需要大，以自我為中心。以色列人就好像一班小孩子一樣，或者一個小孩子和媽媽去到超級市場去百貨公司，去這些吉之島見到玩具的時候，想要扭計的時候的情況一樣。當他得不到滿足的時候，他就發脾氣扭計。這個就是以色列人那種的自高。一方面在這個列段裏面，神藉著四十年的熬煉叫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保護和眷顧，而另一方面他亦都表達了 神对他们的带出和带入，反映了这位神对人和人同在的神的保护，反映了他对人的眷顾。第二个段落的结束，就在诗人对神的回应，在经历了危险和困难之后，诗人就用燔祭来到去回应神 的眷顾和保护。这个回应并不是好像我们传统呢去拜神咁样呢，啲王大仙咁样整个烧猪俾佢。这个回应是一种心意的回应。留意在这段内面，诗人话用燔祭来到去还佢嘅愿。十三节里面咁讲，我就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急难时我多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作赎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燔祭的意思是要完全地来到去烧掉，不可保留。燔祭的意义就代表了一种完全的意思，一份是完全心意的回应。诗人用他全心，或者是一心一意来到去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用全心来到去回应神给我们的拯救，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正如罗马书里面这样说，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正正就是这个完全献上的意思。诗人透过历史一路一路去回顾翻神在生命里面的作为的时候，他懂得去感恩，懂得去回应，他愿意去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他带着一份的热诚，带着一种的喜悦的心来到去多谢神，歌颂神。或者我们想一想，在最近一次我们几时经历到神的保护，神的看顾呢？或者在昔日神给我们的拯救，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是不是已经淡忘了？如果是的时候，我们要反省一下，是什么原因令我们淡忘了这个神给我们的恩情呢？是神已经疏远了我们？是神已经没有听我们祈祷，不再理我们？还是是其实我们自己慢慢这样疏远了神，不是那么重视他了，觉得翻教会习惯啫，所有的事开始来到去淡化了。诗人回应了神对他的眷顾，我们又有没有回应神的保护呢？有时候我觉得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很习惯用了自己的智慧，我们用了很多自己的能力来去应对问题，我们要去哪里饮茶，我们就凭我们的经验，究竟百乐门好啊，还是这个的紫荆阁好，或者丽莎餐厅好啊，还是这个的帝国会好，我用我们的经验。我们去揀学校的时候就想想哪间是名校，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就哪间福利好，人工高，还要近屋企还好。甚至乎我们要判断我们的前途，我们要不要买楼，就看看有没有前升值的潜质，要买间几大的屋，一切一切都用我们的智慧经验来到学习，来到去做判断。这样东西有没有问题呢？问题不好大，好视乎你在当中来到怎样掌握。究竟今天你做一件事情的判断，究竟是你为了上帝而做，还是为了自己而做呢？这个才是关键。第二个部分的结束引来了第三个部分，诗人一个深层的反省。第三部分一开始的呼吁就是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第三个部分一开始诗人就说他要讲他神为他所做的事。究竟神为这个诗人做了什么事，以致他这么想跟你们分享呢？在经文里面似乎找不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或者在经文里面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节里面看不到一件很轰轰烈烈的历史，看不到一件很令我们熟悉的一个的记载，究竟是什么一个很具体的事实令到这么值得人来到去 纪念歌颂。不过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所讲的不是一件轰动的事实，它是一件细腻的个人的很深邃的一种反省和回应。十七、十八、十九节解开了这件事那个的基本的一个的内容去脉。十七节里面这么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则已听了我祷告的声音。十七节开始，诗人就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名词来去表达了跟言语有关的意思，就是口和舌头。我们口和舌头代表了我们讲的说话。我们讲什么说话？我们对神讲什么说话呢？我们求告他，神求你给个聪明又靓的老婆给我，还要有钱的，那我就不用做了。神求你给我一个很舒适的工作环境，朝九晚五，还要翻五日工，个半钟头吃饭，那就很轻松了。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我们的求告。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神啊，如果你给我娶到他，我就奉献多些。神啊，如果你给我股票赢了多些钱的时候，我又奉献多些。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会不会就好像有上述刚才讲的情况，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呼求里面，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想到的是自己的益处先，然后才是神的好处呢？诗人用了这个意念去提醒我们，然后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在这里中文的圣经就用了，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究竟什么是罪孽呢？在这里似乎不容易去理解，究竟我的心怎么会注重罪孽呢？不过希伯来文圣经给我们一个比较容易一点的理解。希伯来文圣经的排列是这样的，他说罪孽，我看住我自己，主必不听。一开始第一个字是罪孽，或者原来的意思是一些错误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是恶事。那些恶事原来就是那些我只是看着自己的事情，那些我只是看着自己，看着以自己为中心的事情，是神不听，是不喜欢的。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想着啊，我要买张六合彩，神啊你帮我啦，跟着牧师就告诉你，买六合彩不对的，神不会帮你的，这种的罪孽，这种很明显的对错之分，诗人不是告诉我们这么简单的事，诗人很认真很郑重地告诉我们，如果你只是看自己的需要，你只是顾着自己的时候，神不听的。然后在第十八节里面，第十九节里面说，但神实在听见了，他则已听了我祷告的声音。那发生什么事呢？十九节又说听回，那即是怎样？神究竟听还是不听啊？中文圣经有一个的少少这个误导这个字，用误导这个来形容这个翻译上面，因为个翻译的问题就是这个但这个字。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没有这个但这个字，因为但这个字就会有个转折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东西虽然是这样，不过明白个意思啊？但这个字就将前面的那个意思稍微转移了。十九节里面希伯来文圣经只是说他实在开始行先，就没有但字，实在听见了，神听见了我的祷告。你留意一下，在这里的时候，十九节里面的时候，诗人才说神听见了祷告的声音。换句话说，神是听祷告的声音。什么是祷告的声音啊？ 如果你熟悉新約聖經裏面主耶穌教我們的主禱文裏面的禱告是怎樣的，第一句是說什麼，第一個字我們在天上的父，然後呢跟著是說什麼，三個祝願是什麼，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耶穌怎樣教我們祈禱的，我們在天上的父，然後三個祈願，三個祈願祈求什麼，祈求神的心意成就。正正是耶穌給了我們一個反省，提醒我們看看，回應回詩人在這裡這樣說，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這個意思。我們在禱告裡面會不會不自覺地反映了我們的自我中心呢？又或者有時候反過來來到說，會不會有時候我們只是在禱告裡面只是為了自己著想，沒想過為神著想呢？當然你會說，喂李先生這樣說是不是很過分一點啊，我禱告我很痛的時候我求神醫治我，是不是都是很自我中心啊？你自己想一想吧，這件事你肚痛的時候祈求神醫治是不是自我中心，和你有時候在一些大是大非前面你怎樣來到禱告，會不會是有所不同呢？什麼是真正的禱告呢？一個禱告正正就是主禱文裡面所說的我們在天上的父，究竟這個我們在天上的父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呢？我們下一次祈禱的時候要細心去想一想。詩人似乎在這裡跟我們分享的正正就是他自己一種心路歷程的改變。二十節裡面說，神是應當稱重的，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他的慈愛離開我。詩人說神不單止聽了他的祈禱，甚至乎進一步神沒有推卻他的禱告，他沒有叫他的慈愛離開我。這兩句說話很有意思，神沒有推卻他禱告，然後令到詩人感受到神的慈愛沒有離開他。在什麼時候我們會感受到神的慈愛沒有離開我們？正正就是我們有需要的時候，或者甚至乎神幫了我們的時候，我們就體會到神對我們的慈愛。詩人想起歷史，想起經驗，然後再想起個人自己的經歷，他就懂得去歌頌神。而在這個的第三部分裡面的聖經裡面，他的反省也都是去體會到神那種的公義仁愛。神沒有答應了他的呼求，你幫我找份好工吧。神沒有答應了詩人，你幫我找個好老婆吧。神要詩人要學的就要去放低自己，去尋求神的心意。在禱告裡面正正就是有這個意思。在禱告裡面我們不是要求神簽我們的張 blank check， 我們開了一張空頭支空白的支票銀碼我寫好了，耶穌你簽名了。神不是要我們這樣，神要我們的學，神啊你想我怎樣，這個才是重要的地方。整個經文詩篇66篇讓我們看到一幅圖畫，就是一個很懷著一種激情的人去跟你分享神在他生命裡面的作為。他認定了歷史，在歷史上面的神的幫助，他看到神給他拯救，神給他供應，也都看到神給他的生命的更新。一首充滿了激情充滿了熱誠的詩歌，對你來說有沒有一個新的體會呢？或者有時候我們坐在教會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想過今天我們還是坐在教會呢？是一個恩循還是壞神？我們真的很想去敬拜神，很想去歌頌神在我們生命的作為。當然在實際生活裏面不容易來到去經常保持這種的 敬拜之情，就是同样你又会不会回到来去仰望神，将你心里面的疑难、你的忧虑、你的担心来交托给神。如果你有这种心态，正正就是今天你仍然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心态，你不是靠自己，你是靠上帝来到去帮助你。圣诞节给我们的不单止是一种欢乐的气氛，圣诞节给我们的提醒是叫我们去回顾、去回忆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是对人的拯救，是对你和我的救赎，祂改变了你和我一生的命运。这个这么重要的日子，岂不是值得我们去感恩？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值得去称颂我们的神。神愿意舒尊光贵地来到去落到这个人间，为的就是你和我这个这么渣斗的人、这么不配的人。盼望诗人的激励、提醒都成为你的一种挑战。你有没有失去了这份的激情，对上帝那种的激情，对上帝的工作，对身边的人那种的激情？不要躲在家，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日本人有句很叫宅男，他们叫什么？御宅族，是的，御宅族。御宅族是什么意思？知不知道？后生的可能知道。御宅族意思就是收在家，对着电脑那些叫御宅族。盼望你都不要成为御宅的一族，你的心不要收在你自己里面，不要困在自己里面，走出来看看上帝的作为，看看神怎样来带领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